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听众朋友，再次欢迎您跟丽文一块儿学习创世纪，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真正体会神的心意。上一集我们谈到雅各的葬礼，约瑟带着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将雅各的遗体呢从埃及运回迦南地，安葬在他们列祖的坟地，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坟地。那么葬礼结束以后呢，他们就再回到埃及去了。好，今天呢，这是我们创世纪查经的最后一集了。今天让我们从创世纪50章15节到26节呢，来看看这最后的一个段落了，就是有关约瑟和他的众兄弟的关系。那么究竟老父亲雅各这么一死，约瑟和众兄弟能够继续和睦共处吗？好，除了这个问题呢，今天也要看看约瑟的离世啊。好，我们先读这段经文吧，那就是创世纪50章15节开始，一直读到26节。创世纪50章15节到26节，让我们一块来念吧。十五节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看见父亲死了，就害怕约瑟会因为他们早期对约瑟所施的毒手而采取报复行动，那紧张的局势随即出现。弟兄们就害怕遭到约瑟的对付呢，不敢亲自去见约瑟，而是打发人去传话恳求宽恕。他们叫人传话说，雅各生前已经指示他要饶恕他们啊，因着极大的恐惧呢，使得他们呢就是这样啊，试图欺骗约瑟啊，他们想要让约瑟以为是雅各死前留下这个请求。这个兄弟们说，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在第17节。这一节的经文呢，在新译本很清楚的翻译，这里说的仆人，你父亲神之仆人，这个仆人呢是个复数啊，就是指众兄弟了。新译本经文是，求你饶恕你父亲的神之众仆人的过犯。 哥哥们基于大家敬拜同一位家族的神，所以就求约瑟宽恕。哎呀，你看在我们都敬拜同一位神的面子上啊，求求你宽恕我们，这个意思。约瑟为着他们仍然想到他会伤害他们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使到约瑟感到非常的痛心。哥哥们以雅各为名捏造谎言，又以生疏的觐见方式来传话啊，就是叫别人传话，自己不敢亲自来见约瑟，这种的行为呢就透露出众兄弟的这种的对约瑟的害怕和这个不信任啊。那这些呢都让约瑟感到痛心，所以约瑟就哭了。然后呢，哥哥们就战战兢兢地来到约瑟的面前俯伏，自称是约瑟的仆人。啊，这让人不禁想起约瑟早年的梦再次应验了。即使哥哥们当年再怎么不甘心，这个梦毕竟是出于神，至终还是应验了。哥哥们自称是约瑟的仆人，在之前他们也如此表达过，不过当时呢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来到埃及涤粮啊，如今呢他们却知道眼前这位就是自己的弟弟啊，可是他们心甘情愿在这位已经是埃及宰相的弟弟面前呢自愿成为他的仆人。好，那约瑟有什么反应呢？在第19节到21节里头呢，我们看见约瑟回答哥哥们啊，这三节内容啊，每一句话都是新旧约的信心的顶峰啊，这也是创世纪里头最经典的神学论点之一了。好，首先呢在19节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完全让神来处理得罪自己的人，他认识到唯有神能够将他们的恶行用来成全美善的事。约瑟将人的眼光从他自己的身上转移到那位至高无上的神的身上，他让人在任何境况中可以知道神仍然统管历史。在20节约瑟那个有属灵的眼光啊，在恶人啊这个恶毒的计谋当中呢，他看出神的眷顾和安排。他说，虽然哥哥们的本意是要害他，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看见哥哥们的恶行被神使用来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包括以色列人、埃及人以及所有从各地各国来埃及买粮食的人的生命。这些人都面对当时所发生的饥荒，同时神借着这些事显示他为各国所定的旨意是要万民得生命啊，所以神就预备了约瑟啊，预备了这个粮仓来拯救许多的人。神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达到赐福给万民这个目的。这是约瑟看见的，他属灵的眼光看见的神的眷顾和安排，看见神是透过虽然是他哥哥的恶毒的手，可是这是神透过他们的手来成就一件美好的事情。那在21节呢，就让我们看到约瑟不但是以赦免来回应这个别人对他的这个恶意啊，他们这样的对待约瑟，可是约瑟却赦免了他们。约瑟不单是赦免，而且还以实际的爱来表达。他承诺他的哥哥们说，他必养活哥哥们和他们的家属啊，然后呢他就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由于约瑟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他信靠神在这一切事情上掌权，因此他能够饶恕哥哥们，并且他能够安慰他们，而且减轻他们的恐惧。让我们留意21节当中的我必养活你们这个字，这个我这个字，我这个字在这一节是加强语。约瑟向兄弟们所应许的不只是广义的博爱，更是他切身的关爱。他强调他自己，他必养活 他的兄弟一家。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实在看见了一个真正饶恕的榜样。第22节记载了约瑟活到110岁。换句话说呢，他在雅各死后54年才去世。110岁在古埃及是被看为理想的寿数了，是一般被认为最理想最可羡慕的寿数，是神赐福他的标志。经文说约瑟得以见到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啊，哇，以法莲都当了曾祖父了，所以呢约瑟这个看得到自己的玄孙呢，这真的是神赐福的另外一个标志。那约瑟的另外一个儿子马拿西，他的儿子马吉所生的儿子们啊，都归在约瑟的名下。在和合本就看不见这个马吉的儿子是不是就复数还是单数，但是从新译本呢提到马吉的儿子呢是用复数的啊。好，所以呢马吉的所生的儿子们啊，就归在约瑟的名下。我想大概就是约瑟领养了马吉的儿女啊。那有关这个马吉啊，是马拿西的长子，强壮的基列人的先祖。从约书亚记17章第一节就提到了这个字。后来马吉这个名字呢，几乎成为马拿西这个名的代名词了。在士师记5章14节就很清楚记载。好，那约瑟过完了他忠心服侍神多结果子的漫长的一生之后呢，就去世了，死在埃及。临终之前，他向以色列全家保证，神必定领他们回归迦南地。约瑟向他们保证说，这个拯救将发生在神主动的介入。这个拯救将要发生来完成神对祖先的应许。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我们注意看顾这个字呢，这个动词 pakat 是造访拜访的意思哦。那和合本又翻译为看顾。这个 pakat 呢，造访呢，这个字表明了神为了祝福或者为了咒诅而介入。有这样的一个意思，神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祝福或者是咒诅呢，就介入就是造访。那么这个字通常就是有它的一个意思，是说当这个上头来的介入，上头来的造访临到的时候呢那么命运将会改变。所以神的造访神的看顾介入，使人的际遇有了改变。以色列人会蒙神造访，会蒙神看顾，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创世纪对于这个预期中的造访没有多说什么，一直到撒加利亚指出耶稣的诞生就是长久等待的造访。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68节提到耶稣的诞生的时候呢，就指出耶稣的诞生是长久以来以色列人等待的神的介入，等待的神的引导看顾。新约圣经也结束在期待从天上来的造访。我们新约圣经等候主第二次再来，这是从天上来的造访。新约圣经看这从天上来的造访，主第二次再来是最终的救赎以及神应许祝福的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22章20节那里提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看顾，神的造访呢，贯穿整部的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我们希望认识您，朋友。
您的意见、心得、困惑、感想、心情，欢迎来信交流。
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来信 at 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临终之时，约瑟叫以色列家起誓，就是当他们真的有一天离开埃及回迦南的那一天呢，就一定要把他的骸骨带回迦南地去。于是我们看见了好多个世纪以后，摩西完成了他先祖的誓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就真的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离埃及，带回迦南。那这个摩西呢完成了先祖的誓言，而约书亚完成了这个约瑟的安葬。就约瑟呢是安葬在示剑，在约书亚记24章32节那里呢提到，就是他是葬在雅各以前向哈抹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头，这是离雅各井不远的地方。约瑟去世以后，人们将他的遗体用香料熏上，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等候多个世纪以后回归迦南。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自从罪进入世界，死亡变成了人类最大的威胁。但是因为有神，尽管有死亡和挫折，依然可以跨越。如果我们全心全意相信神的主权，死亡将对我们失去权势。创世纪这卷书在最后的几句话遥遥指向未来，人类已经远离伊甸园，那个神所赐给人的乐园。因着罪，人只能够走向棺材，但是因着神的怜悯，棺材不是最终的结局，它变成了跨进永恒的门槛。何等奇妙啊！创世纪这卷书结束在那尚未完成的应许，等候神的时间要继续经历神奇妙的引领，人要胜过罪和死亡的咒诅，进入真正的安息。听众朋友，长达数年为您播讲的《创世纪》在此暂告一段落。感谢神引领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的学习。丽文将在不久以后为您录制另一卷书《出埃及记》，作为我们接下来的灵修内容。敬请留意节目的播出。上帝祝福您，我是丽文，再会。